樊书 Talk， 听作者讲书，体验新的阅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三更新的樊书 Talk， 每期节目会有一位作者光临，他将和樊登老师一起解读他的书。订阅本栏目，随时随地和作者相约在路上。
我只有一个床，我就可以睡觉，我只有一本书，我就可以安心。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并不是多就好。工作其实除了养家糊口之外，除了赚钱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让自己活得开心，活得积极，让自己看到前途或目标。同一件事情，想法不一样，心态完全不一样。你看，他就把一个痛苦的体验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感受。这给天下的这个夫妻一个建议，就是你得感恩那个娶的人、嫁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嫁别人、娶别人，所以能够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人说缘分。
缘分，
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你有这种求助的希望、求助的动机和行动，基本上你这个病就会好。所以说我们可以救人的。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讲一本让大家特别开心的书，叫做《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我们为大家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社科学院的院长彭凯平教授。欢迎您，彭教授。
王老师你好，谢谢。
哎呦，这书名是您起的？
是的。
为什么叫这么夸张的一个名呢？心花怒放的人生。
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 flourishing， 那是一个英文单词，原意是像花朵一样的灿烂。我觉得用心花怒放来描述，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积极向上的、朝气蓬勃、生机旺盛的状态。
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第一个呢，就是有必要活得那么心花怒放吗？第二个疑问就是真的能活得心花怒放吗？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这个您是觉得人就能活成这样吗？
是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证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对我们生活、工作、健康都特别有意义。同时呢，这个状态呢，有科学的方法去实现，所以我们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也应该做到的，所以才提出这样的一个积极心理学的概念。
您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把积极心理学在中国不断的推广哈，我相信也听到过很多质疑哈。
是的，是的，
说积极心理学就是让你高兴呗。
对，
这还用学吗？对吧？就是很，所以很多人把积极心理学等同于心灵鸡汤，
是
他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学术价值。
是的，
您今天跟大家讲讲积极心理学到底需不需要研究，需不需要科学？
其实对积极心理学的质疑，其实不光是积极心理学，所有的心理学，我们人觉得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活动，
对，
我们思想也思考，我们还讨论，我们还分析，我们还有很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介绍人的心理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这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想法、做法很多很多。所以心理学它是一个具有慈悲心肠，就说这些说的、想的、做的到底对不对，有没有证据，有没有方法，有没有逻辑。所以幸福、积极、快乐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它是有科学方法去证明，也有很多的结论能够证明这种状态是存在的，它有生理的基础，它有身心的反应，它有具体的后果，它能让你健康多活十年，它可以多赚钱，它可以让你爱情关系更加的完美，它让你的孩子更加健康，所以它是有一些依据，我们才说这样的方法是可以做到的，也应该去追求，所以不难的，我们以前是不知道。
我读了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很实用，它不是一个学术书，
是，
它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手册，
是，毛泽东上讲，
是吧？是可以这样讲，
是的，
就是在各个层面上怎么应用积极心理学。
是，
那咱们先界定这件事儿哈，就是到底什么是幸福？
是，就是幸福已经有差不多上千个概念了，就是在字典上啊、学术上啊都有很多的讨论。我把这个幸福定义为有意义的快乐。为什么呢？就是说快乐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快乐要有意义。就是我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肯定很快乐，因为我们人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好的东西肯定爱吃。但是如果你突然意识到你已经是250斤了，那你肯定就产生不了快乐。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幸福它是有意义的快乐，这反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把快乐和幸福用了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述。英文其实不如我们的 happy 就是快乐和幸福，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要做中国人，理解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的定义。
您在开篇的序言里边就讲到说，中国 社会上有很多人普遍的不快乐，
是的。
然后您分析了一下原因，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读了以后收获很大。
对，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普遍不快乐？
对，我觉得有多重原因，有社会的原因，有文化的原因，还有自我的原因。
嗯，
社会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对吧？我们一直关注物质的增长啊，生活水平的提高，
嗯，
但是没有用心去欣赏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
嗯，
我们很多人的工作是因为他对于事业发展有利，对于家庭养家糊口有帮助，对我们的收入有提升，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价值。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工作能不能让自己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幸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啊，有一些太匆忙变化没跟得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做过调查，就发现我们中国人不幸福的原因，其实还包括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我们有太多的竞争，太多的比较，太多的攀比，我们老想上北大清华，其实没必要的，对吧？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只要自己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聪明智慧的、爱学习的人。
所以要学会用弹性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
对，
找份更丰富的维度。
还有一个主观积极性，就是说很重要。这个心态积极，其实选择的目标、方向、群体都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对。
您为什么在书里边强调说这个渴望不等于喜欢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我们喜欢一件事情和我们渴望一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神经通道。就我们以前老以为，就是我喜欢的是我渴望的，就是说英文就是一个 need 和 desire 是不一样的。这个 desire 就是我们这个喜欢追求的一件事情呢，往往它不一定是我们生活中间需要的。你想想啊，有些事情你真的需要吗？比如说那么多钱你需要吗？你也不需要吧，对吧？
嗯，
但它变成了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觉得有一定要得到它。
嗯，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感情，对不对？健康、愉悦、
良好的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
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对于人来讲，这样的需要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但是很多欲望它可能是社会塑造的、文化强加的，甚至有可能是别人误导的，对吧？你一定要有兰博基尼，这就是这些广告商他误导我们要有这样的东西。甚至我们人类一定要喝甜的饮料，从进化的角度来讲，人类是不需要糖的，
对，
活下来是不需要糖。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们都觉得糖好，
对，
糖让我们觉得有力量，
对，
它就慢慢变成了我们的这个需要。其实它是渴望变成需要，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正确的区分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必须有什么，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章其实核心就是让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幸福观。
对对对，要走出幸福的误区。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多错误的想法呀，其实限制了我们的幸福感。你要有科学的幸福观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加幸福的体验。
嗯，那您说这个要拯救不开心哈，要调动自己积极的力量。
对，
人真的想积极就能积极吗？
有科学方法。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很有趣的发现。有一个心理学理论叫具身认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这个概念啊就在大脑里头，
对，
存在海马系统里头，
对，
其实它是以神经元的方式在全身激荡，它产生了一种生物电的反应。所以说知行合一是有道理的，所以叫具身认知，叫 embodied cognition。 所以你如果做出这样的行动，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反应，它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它是相通的。
不光是在大脑，
不光大脑，它是全身活动，
全身都能活动。
对对对，达尔文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肌肉反馈理论。他100多年前就发现了，就是你装出一种肌肉的一种体现，
对，
你的大脑会解读，你会开心。这是为什么演员他能够哭能够笑能够疯能够闹，主要是因为他知道了一些肌肉和躯体控制方法。所以他的形体表演，这个情绪调动，都是因为能够调动自己的身心状态，产生相对应的体验。
那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现在不开心了，
对，
他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呢？
最快的就是这个嗅觉，就是我们人类的嗅觉啊，它是不通过大脑就产生作用的，因为那个有一个情绪加工的中心叫做杏仁核，杏仁核就在我们鼻子后面。
哦，
而且这个
杏仁核在这儿，
在这个后面，
鼻子后
面，后面
叫。哦，
所有的其他感官都要经过大脑，比如说你听到一个声音很开心，对不 对，
对，
但你得想想是谁，为什么，对吧？但这个嗅觉很奇怪的，它是直接产生反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闻到臭豆腐，我湖南人爱吃臭豆腐，即使我智慧上知道很香爱吃，对不对，但是我闻起来还是臭，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 闻香可能是调整情绪的最快的方法，因为它立马产生作用。所以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君子配香，就是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积极向上的君子的话，你得配点香。所以家里准备点精油啊，香油啊，香皂啊，心情不好洗个干干净的澡啊，换上新衣服啊，闻一闻这个清新的空气啊，
对，
其实让自己很开心。所以说这是最快的，而且立马解决问题。
怪不得有时候拿那个刚洗过的衣服闻一下会很有幸福感。
很有幸福感，很有幸福感。特别是母亲闻着孩子的这个
味道
香，对不对？恋爱的这个伴侣搞一次浪漫的烛光晚餐，对吧？都有香气的。
对。
所以庙为什么要焚香？教堂为什么要摆玫瑰花？英语为什么要说停一停，闻一闻玫瑰的芬芳？都是因为香气有这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深呼吸。其实我们人类有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吧？一个是让我们激动兴奋，一个是让我们安静。那么当我们副交感神经激活的时候，人心情变得很好。所以你生气的时候一股怒气胆边生，
对，
猛吸一口气，那么也可以让安静下来，都是解决情绪的方法。
嗯，
所以有一些科学方法以前我们都没有研究也不知道，所以说大家就靠自己的经验道听途说的说法来让自己开心。
那这里边接下来我看就是各个生活层面的应用了。首先是职场哈。
对。
现在大家在职场当中普遍有一种焦虑感，就是一方面呢很多工作在消失，人工智能在不断的替代人类哈。
是的。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经济的压力挑战也很大。很多人把工作当作一种生活的必要之恶。
对。
就我为了养家糊口我没办法，我忍着。这八个小时我就这样了，对吧？那怎么能够在职场当中找到那种幸福的心花怒放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意识到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工作其实除了养家糊口之外，除了赚钱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让自己活得开心，活得积极，让自己看到前途或目标。所以我经常讲，就是说一个特别重要的职场训练，就是要知道自己工作除了收入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让我有好的团队关系，这很重要。工资不高，但是我的团队成员对我很好，或者说这个工作让我有一种社会的尊重，对吧？我在这个企业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这个企业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它能够为国争光，它能够为民造福，这样的意义感也很重要。这是为什么以前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工作很苦，但他觉得我的公司是国企，是国家的重要的支柱。我们还真的要相信就是这个意义对人的重要性。我们以前老把它看扁了，看低了，
对，
是因为你没感受到这个意义。所以人要活出工作的意义出来，所以知道它的这个价值，知道它的意义，知道它对我自己的帮助，对国家的帮助，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的幸福。这是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找到工作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第二个呢，要找到这个成长的路径，就是我们人其实要想一想，你将来会退休，你将来会变老，这个工作它有没有前途，它有没有对我自己终身的价值，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些能够长期做下去的事情。现在有些行业赚快钱，对吧？坑蒙拐骗，
对，
可能一下子让你赚很多的钱，但是一旦这个公司垮了，你就没有前途啊。你那个阅历你的简历都不好意思拿出去，我跟这个公司工作过，那你就没有必要嘛。所以说人一定还是要
放长远，
放长远。
这个会不会也跟心理学里边讲的那个延迟满足感是有关系的？
对，叫自控能力。
对，
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自控，就自我的心态调整也很重要的。就有的时候其实磨练自己对自己的幸福感也是特别重要。我们以前老以为就是那种忍的人活得很苦，现在发现忍的人其实未来其实活得很幸福。为什么呢？他的社会地位更高，他的工资收入更好，这个对他将来的影响也很大的。所以要有一种自我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就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
这里边有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叫虚假疲惫。说你可能是虚假疲惫，这什么叫虚假疲惫？
虚假疲惫就是实际上是不开心不愉悦，它不是真正的疲劳，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疲劳，
是你自己丧。
对。还有一个我们的错误认识的是把这个时间长度作为累的标准。就是你一天工作18个小时你肯定很累。
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开心的时候这18个小时
一晃就过去。
一晃就过去了。
对。
所以说心理学强调就是主观感受，心理感受。但是我们很多人比较实在，要看这个钱多少，时间多长，对吧？
对，
他把这个来定义我们的累还是不累。其实心累才是真正的累。
其实核心是你的看法。
对，
是你看待事物的能力，
是的，
而不是那个事儿本身。
是的，
那个事儿本身并不带有什么独特的性质。
是的，你的朋友不给你打电话，这是个不好的事情。
对，
但是你想起来，可能是他出什么事儿了，你就会去关心他，对吧？你的朋友不给你打电话，你认为他不理你呢？
对，
那你的态度、你的感受就很不好。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想法不一样，心态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这章呢，叫做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哈。
是，
人需要成为万人迷吗？谁都喜欢你？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感受。
嗯，
人理论上来讲是不需要的。
对，
但你感觉人人爱你的话，这个感觉很好。
哦，
所以他这个心理需求，谁都不喜欢被拒绝、被抛弃。你可以想一想啊，
对，
如果大家开会偏偏不叫你，朋友们吃饭不带你去玩，
对，
这个时候你感觉很难受的，
对，
甚至会产生一些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会全身发抖啊、发冷啊、气出、气结啊等等。
那有的人就觉得他融不到别人那个圈子里去啊，就是他觉得我不爱跟他们社交，但是又难受又孤独，
是的，
这种怎么解决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得改变，就是费时停格的方法嘛，你得做三件事情。
嗯，
第一个呢，你得改变你对他们的认识。对吧？你不愿意跟他们来往，是你觉得他们不配、不好、不值得，对吧？
对，
改变认识是第一条。
对，
你可以发现他们的优点，你发现他们的特长，你找到一个可以喜欢的人，对吧？也可以混进去。第二个，改变自己，这也可以，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也许我得改变我的性格，也许我改变我的行为习惯，特别是就是行为习惯是可以改的，性格很难改，但是生活习惯、行为习惯是可以改，特别是聪明的人、智慧的人、有这个自我自控能力的人。所以说，改变他人、改变自己、改变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群体我融不进去，总有群体融得进去啊，对吧？我换一个地方，换一波人，这都可以的。这就是费时停格，它有一个叫做认知失调理论。
嗯，
就是凡是出现我的欲望或者行动有矛盾的时候，肯定产生认知失调
。
认知失调，这个时候呢，我就改变他。改变我，改变场景。
其实每个人都对社交有多多少少的恐惧。
对，
我见过很多人很羡慕别人，说你看人家都是 party animal， 对吧？人家都特别善于社交。
对，
其实我说没有人天生的是 party animal。
嗯，
大部分的人在社交之前都会有点紧张。
对，
你像我，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很愿意社交，其实我很不喜欢去参加社交。但是后来我慢慢怎么说服自己呢？就是觉得你去了那儿，你也可以做你自己。
对。
你不用跟每个人都认识，你也可以只跟一两个人说话。
是，
但是今天晚上就会有收获。
是，
所以慢慢的做一做，你就没那么紧张了。
对，就是行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
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老以为是性格决定的，其实是行为决定的。
哦，
对，皮特森教授他就发现，就是我们老以为内向不好，尤其在美国社会，都是鼓励多说、多讲、多泡、多走，对吧？就是那种外向行为。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外向有优势，但他发现真正做大事业做成功的人，其实是能够选择孤独的人，就是他能够在繁忙中间找到自己安宁的心境，他能够在人群中间读书，
对，
这样的人其实他有优势。就是说内向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你可以选择做不内向的事情。
您刚说那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我们都以为是性格，
对，
其实是行为，
就是行为。对，
如果你认为它是性格，那它就不动了，
对，变不了。
我们中国人讲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是，
这句话太可怕了，
太可怕。对，
这句话使得所有人停留在原地动不了了。
对，
但是如果您今天听到彭教授讲说其实是行为，
对，
只要你改变你的行为，
对，你就改变你的心境，
慢慢就变了，
就变了。
接下来一章讲婚姻的哈，
是，
就是寻找真爱，理想中的他只能来自星星吗？
对，
就
是一个玩笑了。
找对象是个很难的事儿，其实
是的。是的，我认真算了一下，每6000个就有一个适合你的好配偶。
哦，
所以这给天下的这个夫妻一个建议，就是你得感恩那个娶的人、嫁的人。为什么？他可以嫁别人、娶别人，所以能够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人这缘分。
缘分，
就每个人可以选择的最佳配偶，比你想象的多得多。能够走在一起，真的就是缘分。但是我们心理学发现，就是。离婚多了不好，就是第二次婚姻呢，一般来讲比第一次婚姻可能要好一些，因为有经验了嘛，对吧？被调教过了，所以说第二次婚姻通常比第一次婚姻要幸福。就是如果你是老离婚，那肯定是不幸福。
这6000个人分之一，这怎么找啊？
这就需要帮助。 就是人其实要靠自己去找啊，其实有点难。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人和人的相识往往不需要五个人，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很多的婚姻呢基本就只隔了一个人，就是两度分离。
嗯，
所以隔两度分离的说明中间要有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很重要的，可以是父母亲，中国古代是媒婆，对吧？
对，
现代生活中间就是朋友，这些是很重要的。
嗯，
对。
这一章里边我觉得核心其实是怎么样让爱在婚姻当中能够延续。
是的。
就有的人爱着爱着就爱无能了，就没感觉了。
对对 对， 对。
这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婚姻变得更好吗？
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结婚，对吧？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Helen Fisher， 他提出来婚姻提供给我们三个特别重要的需要满足，这是真的需要的。一个是性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安全的性生活，对吧？肯定夫妻之间是最安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依恋的感受，我们这种相依为命的社交的满足。第三个就是人真的需要有一种爱的需要，就是我们以前老以为爱的需要和性的需要是一回事，尤其是弗洛伊德就把人的爱的需要等同为性的需要，现代科学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需要，所以爱的老去和性的老去是独立的。但实际上现在发现就是爱的需要要胜过性的需要，普天之下没有谁因为性生活得不到把自己自杀的，没有，你想想绝对没有。
对，
但是呢普天之下有很多人因为爱得不到自杀的，叫寻情自杀。
对，
对不对？特别是15岁到35岁的年轻人自杀的第一原因是寻情，就是得不到爱我活不下去了。
对，
所以说明什么？所以人类的爱的需要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就夫妻之间这种爱的感受啊特别重要。但这个爱的感受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有几个激素，一个叫多巴胺，一个叫催产素。
对，
多巴胺是欲望的这个原因，
快乐，
快乐。所以说，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欲望很强烈，
都睡不着觉的，
睡不着觉，而且一种迷恋，一种疯狂，一种燥热，对吧？这是爱到极致的时候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对，
但这个多巴胺有一个问题，它叫做适应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产生同样的兴奋和快乐感受的那个量，它必须增强。
对，
但是同样一个人，他这个他没法增强，
消退了，
他消退了。
嗯，
所以这种激情的消退是婚姻很自然的现象。
对，
心理学告诉你这是很自然的，没不要紧张。就是以前看到太太丈夫心跳加快，面红耳赤，手心出汗，结婚一年之后没这个感觉了，不要以为不爱他了，这是很正常的。
对，
如果你老这样了才不正常呢，那就是做。叫做变态，对不对？看着结婚七八年了，看着这个还像小孩一样的那种激动，那我无法安静下来，无法追求自己的事业，特别是无法照顾孩子，因为照顾孩子也需要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说从进化的角度来讲，有了孩子之后，对自己的丈夫和夫人丧失这种激情是很自然的，是人类的一种
设计。
设计，
对，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
这个设计是让我们更爱孩子，要不然的话，我们老是两人在一起，这个孩子就没法得到爱。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激素，也是爱的体现，叫做爱的激素，英文叫 oxytocin。我们把它翻成催产素呢，是不科学的，它是爱的激素，它让我们永远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一种激动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催产素它没有适应现象，它可以一直让你历久弥新。时间越长，陪伴越久，催产素越多。这为什么陪伴做备胎总有转正的机会？就是因为老在一起，这个催产素慢慢就来了，日久生情，就是因为催产素的作用。所以夫妻之间其实是可以利用催产素，而不是利用多巴胺。但是很多不懂科学的人，他就以为我没这个激情，我就不爱了。
多巴胺可以一年来个两三次，大家一块儿刺激一下，出去旅游，对吧？
对对对，
搞个什么这种家庭仪式。
对对对对。
但日常过日子，你要靠催产素。
中国人早就知道“小别胜新婚”，
对，
就是分离一下，立马多巴胺又来了。
最后这个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关于孩子这块哈，您说要为孩子注入王者基因，
对，
这听着有点太激励了吧？怎么为孩子注入王者基因呢？
对，这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啊，就是在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有三个能力呢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一个叫审美的能力，叫 A， 叫 aesthetic， 那第二个呢是那个就是我们的 creativity， 想象力，创造力，这个取代不了。第三个呢叫同理心 empathy， 用英文的首字母组合在一起就是 ACE。
哦
，ACE 正好是这个 ACE 就是王者嘛，
尖儿
嘛，就是这个最大的嘛。
哦，是这意思。
所以它是来自于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对
啊，并不是心灵鸡汤，也不是任意创造出来这种励志的概念，
对，
它是这个 ACE， 就是审美、创造和同理，而这个呢是机器取代不了，到现在为止。机器取代不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养这样的一种能力。如果用这个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培养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能力。
孩子呢，几乎承包了家里边一大半的快乐，同时也承包了这个家里边一大半的烦恼。
嗯，
就很多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开始考虑上学，痛苦，报班，孩子跟别人比什么，大量的家长来倾诉都是讲孩子。
是。
那怎么能够正确的对待培养孩子这件事儿，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孩子？
就是我们第一个还是要把孩子看作是爱情的结晶，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相亲相爱的证据和凭证。就是在我们心理咨询中间就发现，就是夫妻之间离婚，劝阻他们离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孩子。
嗯，
讲两人的感情道德其实都没有用的。
嗯，
但是你们相亲相爱产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为孩子的好，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夫妻之间相守在一起的概率提高很多。所以说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是爱的结晶。如果这个孩子不是爱的结晶，一般来讲这个关系就很难维持。所以能够意识到这个孩子是我们联系两个人的纽带，这是第一条，对吧？第二条呢，就是孩子的成长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们未来幸福特别重要的保障。小的时候孩子带来的烦恼是多一些的，确实是这样，对吧？他要哭要闹，你得陪着，你得照顾，甚至影响夫妻之间的夫妻关系，还有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等等。但是其实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会有自己的自主性、独立性，他有自己的爱好，他带给我们的快乐幸福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对于年轻父母来讲，这样的一种长期发展观念，了解儿童的成熟成长的心理学其实很重要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学会创造一个爱的环境，就是家庭其实是一个爱的环境，孩子在里头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环境在的话，其实你回家就感到很温馨，很快乐，很幸福。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我们把家当作休息的地方，放松的地方，承担做父母照顾孩子责任的地方，这个时候你那个爱的感受就没有了，对吧？千里在外，其实家是我们爱的归属，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一些技巧和方法。这个方法呢，就包括一定要有保证自己的足够的休息。第二条呢，就一定要有这个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就夫妻之间要讨论一些问题，要分享一些困难，别老自己扛着，要扛着扛着受不了了就责备对方，对吧？他有一定的这种抱怨，有一定的这种责任的分享，其实也很重要的。所以有一些小的技巧，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实践。
彭老师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讲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一个人只要愿意拿起求助电话，其实那个心理的病也就已经好了一半了。
对，
您是做了一个求助热线是吗？当时
对，就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我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和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一起做了一个叫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嗯，
主要是给那些受心理疾病影响的人，需要求助的话可以找我们打电话。
嗯，
那么这个热线也工作了120天，因为是危机期间嘛。
对，
那么现在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意义的现象，就是只要是求助了，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对，
包括138个特别严重的，我们出动了医院警察来救的人，只要他打了电话，基本上都救过来了，没有问题。我们意外的发现，就是同时间还有很多人不打电话，结果出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心理学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你有这种求助的希望，求助的动机和行动，基本上你这个病就会好。所以说我们可以救人的。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拿来做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特别重要呢？就像您一开始讲的，很多人对于幸福这件事儿根本就不敬畏，
对，
不当回事儿，
是，
进而呢不了解，
是，
不了解不学习，最后不求助，
对，
不求助的结果就是自己直到出了事儿，形成了抑郁症，形成了各种自杀的尝试等等，
是的，
造成悲剧。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去讲这些书，推动这些书，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是一门科学，
对，
这是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
是，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相信和了解心理学，
是，
尤其是积极心理学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改变，愿意 伸手去拿起那个电话求助，本身就已经治愈了一半。
是的，
嗯，
对。
就总之，我是觉得您这个书呢，是一个向大众介绍积极心理学的使用方法的一本非常好的书籍，
接地气。
嗯，然后你在这里边就能够查到相应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那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对。
而且我觉得您给的答案都是超过我的想象的，就是直接给到理论层面。然后从理论层面说，你就发现不需要说实操。
对，
你把理论的事想明白了，
对，
实操就会了。
对，
实操是你自己的事儿。
对对对，
嗯，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师傅领进门，造化在个人。
嗯，
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真正的知识永远是大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要靠你去领悟，要靠你去实践。再好的方法，你不学，你不信，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嗯，
所以这本书确实是一个人生的伴侣，也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着急一口气看完，
嗯，
就是有闲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看一看，然后慢慢的看，永远是你的枕边书。所以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叫做《推荐给中国青年的幸福枕边书》。
哦，
而这个李清照说的很好啊，就是说"枕上诗书闲处好"。
对，
什么意思？就是枕上的书，有闲的时候看是最好。
谢谢，谢谢彭凯平教授带来这么好的书给大家，感谢您把积极心理学在中国不遗余力的这种推动，然后顶着很多的质疑，因为谁都能插上一嘴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咱们一块努力，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积极心理学，能够活得更加阳光和积极。
谢谢樊老师，
嗯，谢谢您，谢谢彭老师，谢谢。
好好。